今天是2011年的第一个主日，在这里首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不知道大家每次你回来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其实每一次在这个主日的里面，就算是周间，你看到班的弟兄姊妹指挥交通诉说，我知道在这个上一个那个的很严重的冰雪的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个的诉说 的服侍，咁亦都有弟兄呢係叫佢一啲嘅公司裏面一啲嘅工友嚟幫手嚟鏟雪，特別係呢個嘅chapel 嘅 parking lot。 咁其實我哋心裏面都好受感動，有好多人真係好默默無聲嘅為主嚟做好多工作，我哋相信神一定會紀念佢哋嗰個辛勞，紀念到佢哋愛心。今年的主题就是荣耀的盼望，大家可以看看今年的主题的文章，就是荣耀的盼望，大家可以回来看看。我一路的祈祷等候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查考这个的创世纪呢，其实跟荣耀的盼望都是有它关系在这里。其实你看看的话呢，你发觉阿伯拉罕因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佢可以有好多舍弃，佢唔觉得係一个舍弃嚟。今日我就同大家睇创世纪13章第1到11节。我哋好唔好一齐嘅去睇睇呢个创世纪嘅13章1到11节。OK， 好，我哋好快脆嘅读一读好唔好，我哋读一读。点解我哋话其实呢段嘅经文都同我哋嘅荣耀嘅盼望我哋主题有。究竟我应该用哪个咪？用这个还是用这个？用这个 OK， 你可以瞓低了。好，我们就一起看13章1到11节。我想姊妹一节，弟兄一节，你要读这11节经文。我们先请姊妹预备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弟兄，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我一齐读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其实呢段的经文里面都有荣耀的盼望这个意思在这里。阿伯拉罕因为有一个更美的盼望，他知道神对他的应许必然会成就，所以他觉得一些的舍弃一些损失是不算得什么东西。他愿意跟他的侄儿罗德是将这个的选择权让给他的侄儿罗德。我要跟大家看看这段经文十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分为是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结构分段。第一就是引言，第一节引言。第二个段落就是发生了困难，第二节到第七节都没有，不要紧。第三个段落就是解决的方法，第八到十一节。其实如果你留意下的话，这段经文十一经文里面其实有两个重点的。你一读的时候你发现有两个重点出来。第一个是讲到关系， 第二个重点就是抉择。我们先看你关系这回事。其实关系的本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微妙，是相当脆弱，是相当复杂的。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是怎样。我们可以说一些很微小的一些事情，一些因素是可以来到建立一份很牢固的感情，让这份感情一路的来到延续下去，甚至子孙都受到是福，这份感情是祝福的。但同样一份感情可以是因为一个小小缘故呢，是被破坏，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是此后成为一个的世仇。所以感情是很可怕的事情。圣经又给我们看到，就是要保持一个和善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呢，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有很多的冲突呢，在哪里开始？是从最近的亲属里面开始的。如果你看看圣经里面，就看到亚当夏娃他冲突在哪里呢？一个的果子影响他们两夫妇的关系。跟着那个人亚伯，因为神悦不悦纳，影响了他们两兄弟那个存留的问题。跟着是以实玛利和以撒，跟着是以扫和雅各，跟着就是十兄弟和约瑟。因为小小的关系就可以影响到很多的影响，甚至子孙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保持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二个就是抉择，抉择的问题 decision making。 其实一个任我们人生里面成日都有很多抉择，其实一个很小的决定，一个 decision 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看看亚伯拉罕到此为止是还未曾是有仔的。咁因此其实他最亲近的人是谁呢？就是罗德。罗德是个侄来的，阿伯拉罕是个叔。你想想侄叔侄之间的关系，因为阿伯拉罕没有仔的缘故，其实阿伯拉罕所有的遗产所有的富足都会成为这个的侄儿罗德承受的机会来。他可以成为神应许阿伯拉罕话，我使你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而这个的国家甚至可以从罗德的后裔来产生。但很可惜的就是罗德在那个的人生抉择里面是没有选择留在阿伯拉罕的身边。我们可以说罗德的抉择影响他的生，而当很可惜的就是罗德并没有这种智慧去选择留在叔叔的身旁，以致他可以承受各样的福气，很可惜的。我们看完了一个很少的一些简介之后，我们进到我们的经文里面。第一就是引言，那个的引论第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就可以记得就是亚伯兰他带着，即是亚伯拉罕带着他妻子和一切所有去埃及那里，是因为去躲避可怕的饥荒。但因为法老下逐客令要他走，无论南地的饥荒是否仍然存在或结束，他都要走了，非走不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圣经又没有讲给我们知道究竟南地的饥荒已经过去没呢？没有。总之他就需要带着他全家人一起走了。留意一下我们中文那个的翻译，亚伯兰带着他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是那个次序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的原文的里面不是这样的，圣经怎么讲？原文的里面就说亚伯兰带着他妻子，这个是第一的，与一切所有的，请留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第三是这个与一切所有，但在原来里面是与一切所有，跟着第三个排列才是到罗德的，是很奇怪的，是与一切所有才去到罗德，都从埃及上南地去。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将一切所有的财物金银珠宝牲畜是涉了在罗德和他妻子之间，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原因，就是第一，在这里面圣经给我们知道亚伯兰和妻子的关系是首要的， 所以这个的次序阿伯兰和妻子是摆在那个首要的里面。为什么将罗德来到去放在一切所有的后面呢？有一个最大的含义，就是罗德和阿伯兰开始有疏离的感觉。一切所有的，无论是金银，无论是财宝，无论是牲畜，都成为了阿伯兰和罗德之间那个的 分开，为他们日后的分手留下了伏笔在这里面。我们看看，就是如果你是阿伯兰的话，你带着整个家庭平平安安的回到你那个熟悉的迦南的南地的里面，而埃及的日子一步一丁心，那个的日子总算成为过去了，前面算是一家相聚一起，可以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可以享受一些平静的生活，那已经很满意了，特别对一个老人家来讲。点知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新的问题就是迎面而来了。是什么的问题？第二节到第七节。第二节开始说阿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在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塔帐篷的地方，一落去去到第七节。其实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很复杂的，贫穷固然产生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穷开始的，贫贱夫妻就百事哀，很多问题在穷困里面产生，但原来在里面看到就是富足同样可以产生问题。特别呢，当老爷走了，这个老人家走了，那些仔女要争夺这个财富的时候，才是更加大的问题。现在阿伯兰还未死已经开始有问题了。阿伯兰是金银牲畜极多，其实在这里的里面是怎么说呢？原来那里面很多东西的排列是不同的，个原文的排列就是阿伯兰是极其富有，一讲讲很多很富足，第二讲是什么呢？有极多的牲畜，先讲牲畜，跟住呢先讲佢金银，有好多金子银子，係牲畜係放喺金银之前，点解呢？你再睇一次下，我哋中文嘅翻译就係阿伯兰嘅金银牲畜极多，但原文唔係咁排列嘅，原文嘅排列就係先讲阿伯兰极其嘅富有，跟住就话有极其多嘅牲畜，先至讲到金银，是将金银放在牲畜之后。为什么？是因为牲畜成为了他们宿疾之间的冲突严峻的原因。好了，我再看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极其富有这个字 wealthy 这个字，其实我们看看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节里面，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 severe，非常严重这个字，其实和这个 wealthy 是同一个原文来的，同一个字来的。你可以说他落埃及的时候因为极其大的严重的饥荒，所以他落埃及，现在他从埃及上来了，他发觉变成一个很富有的人，极其富有的人，同样是这个字，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在这里，一个是严重的饥荒，尖锐的饥荒，凌厉的饥荒，但是跟着是一个极其的富庶，非常的富裕，是多到呢猪笼入水都不知道你去放钱这样，他要面对着财富带来的麻烦。但在这个财富带来麻烦之前，我想大家留意一下第三节第四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第四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阿伯兰的行程今天对我们来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是不是行去边度？有伯特利，有南地，呢度嗰度，其实喺呢度嘅里边有一个暗藏一个好重要嘅事。佢先前筑坛嘅地方，佢喺嗰度去求告耶和华嘅名字。公元2100年前嘅阿伯兰，其实每一个步伐 都是重要的抉择来的。为什么？他留意他生畜那个躺卧歇息，他留意初生的小犊、小牛犊、小羊羔的照顾，他要为他们寻找水源草地，他留意全队人、全家人的安全，是面试走入道层出没的地方里面。所以每一步是一步一惊心。其实还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事就是多年之前在摩利的橡树底下，耶和华第一次向亚伯兰显现，十二章第六、第七节里面，亚伯兰就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一座坛去敬拜、去亲近神。之后亚伯兰的生命就是他为神筑坛，为自己支搭帐篷。他看自己的客旅是寄居的，要过去的，神却是永远的长存的。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就是亚伯兰的孤儿是重游旧地，因为在这里说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在埃及里面所受的羞辱、所受的挫败，令到当亚伯兰回到去自己的熟悉地方的时候，他在那里来到寻求跟神的关系，他要重新建立跟神的原有关系。我相信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他去到那个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怎样求告，没有讲到他祷告的内容、他敬拜的内容，没有讲到，但是暗示一样东西，就是他重新去寻索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里面可能需要提醒自己。多少时候我们信主耐了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麻木、开始淡薄，老夫老妻啊，再没有那种的激情、没有那种 passion 在我们内心里面，特别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亚伯兰的态度可能是今天提醒我们重新去眺望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五节，以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亚伯兰的侄儿罗德都逐渐富有起来，他拥有牛群、羊群甚至帐篷。你留意一下，他提到帐篷，并且是 S 字尾的，就是很多帐篷。帐篷，但是我要问一问你，当他形容亚伯兰那个富足的时候，有没有提到帐篷的？有提到金银，有提到牛羊牲畜极多，但奇怪没有帐篷的。但是为什么提这个的亚伯，提到这个的罗德里面，就讲到他有特别有帐篷呢？你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咁难道亚伯兰冇帐篷嘅咩？梗係唔可能呢，佢织帐篷为生嘛。但点解会讲到呢个罗德嘅时候係用个帐篷，并且係多数众数嘅嚟讲？你有冇諗下原因喺边度？全部瞓晒觉。吓 ?Melissa? 你对住我笑。点解佢冇呢个嘅对罗德提到帐篷，但对亚伯兰是没有提到呢？蛤？不知道。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帐篷，帐篷的多少是看他们仆人、家人的多少去做。他越多仆人、越多侍女、他越多家人，帐篷就越多了。就好像你买屋的嘛，在美国里面你当然要买一间大屋啦。咁因为呢你諗住会生好多仔女㗎嘛，因为美国人唔係好鍾意生仔女嘅。买间大屋可以让啲孙会返嚟住下，让啲孙可以走走嗲嗲㗎嘛。帐篷越大显示你家人係越多。你嗰个嘅仆婢係越多，越嚟越增加。其实喺呢度嘅里面唔係话亚伯兰冇呢个帐篷，唔係话亚伯兰嘅帐篷唔够罗得咁多。其实讲一个问题就係因为佢亚伯兰有一日喺呢个第十二节嘅里面，佢逐渐迁移佢嘅帐篷。其实讲一样嘢就係、是、当佢同亚伯兰分开之后，罗德 是逐渐迁移他的帐篷，是靠近所多玛和俄摩拉，是这个的意思在这里。他们那里的地方不能容低他们那里住，以致到他们同仆人，佢哋嘅仆人之间有啲拗叫，有纷争。其实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就系公元前差唔多二千几年前，竟然话因为嗰度嘅佢哋嘅财物好多，以致那地容不下他们。你觉得可唔可能呢？应该系地多人少啊嘛，系咪？点可能会话地少人多？你话香港咩？香港才发生的问题而已，广州深圳才发生的问题而已，为什么古代二千多年前的中东里面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其实后来有解释里面，因为那里原本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已经住在那里，原来那里有两个很大很大的民族住在那里，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当然这些居民他们原居民来的嘛，他们当然占最好的地方，最优美的地方，最丰富的地方，在那里居住。而当亚伯兰和罗德来到的时候，只能够就是人家霸占用剩的地土，你就用那块地方。因为很自然的，你不能够去侵占人家主人家那个地方的。因此那个地土少，那个牲畜多，食草量饮水量相当的惊人，以至到他们开始有很多拗叫、嫌隙和争执产生了。其实人与人之间那个摩擦和冲突很容易发生，而发生之后怎么去处理呢？我想有几个方法。第一就是大家互相的愤怒、互相的大骂、闹大轮，那就分手，这个是最可惜的。第二个呢，就不理那些问题，好似冇事情发生咁样，眯埋双眼就咁过日子，直到一日系唔能够处理到为止。第三个可能性就系揾第三者去仲裁，点嚟到解决问题。第四就系平心静气，一齐坐低去寻求解决嘅方法。我哋睇第三样解决嘅方法，第八到十一节，圣经里面就话：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作为长辈的亚伯兰采取第四种的方法，他去找罗德，他一起跟罗德去解决纷争冲突的问题。他说你我不可相争，相争这只 quarrel 这个字呢，圣经每逢用这个字的时候，就涉及了就是你不满意我不满意，你埋怨我我埋怨你，就是这个这样的意思来。但其实你看看亚伯兰并没有跟罗德之间有冲突的，是他们牧人与牧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亚伯兰知道，如果今天不处理的话，终有一天这个冲突会去到他们两叔侄的关系里面。而亚伯兰处理的时候，他又没有暗示罗德说你不懂得敬老，你不懂得让贤，你不懂得尊重长辈，你没有看到因为我带血你以致你成为富裕，没有这么说。亚伯兰去提到就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相争呢？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来呢？ We are brothers， 我们是兄弟来的。其实呢，这个称呼是不简单的。我们是兄弟来，我们兄弟来。亚伯兰称罗德为兄弟的话，是因为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罗德的爸爸早死，因此呢，祖父自小就看这个是自己仔这样。那以致亚伯兰看他也是自己的兄弟，因为爸爸看这个孙呢是为自己的仔自己所出，所以亚伯兰要看他为自己所出一样。而第二个原因，其实亚伯兰称罗德为兄弟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他不想用长辈的身份去压罗德。他说我是你的叔，那你又没声出了，你一定要听我话了。亚伯兰的气量宽宏，他打算要跟罗德平等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还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亚伯兰解决的问题，他留意这个地方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的老家来，是外族人，这两大 的外族是在这里面有他们根，有他们那个居的地方来，他们现在是客旅来的。 如果他们不小心他们两叔侄之间冲突的话，其实个冲突的结果就会成为他们在外邦人的面前不能站立得住。外邦人就会说，嘿，你班信耶稣，你班敬畏耶和华的人，你都大家相争，就会是羞辱神的名字。所以他不想有任何冲突，他愿意选择这个退让。遍地不都不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请你离开我，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有一个感觉，就好像阿伯兰就说你走吧，我们大家分道扬镳。其实在这个的原来里面 Let's part company，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不如让我们大家分道扬镳，是很客气的，不是说请你离开我。请你离开我呢是一种很决断，但是原来里面说让我们大家分道扬镳，是一种互相祝福，互相个容忍的底下离开。分离能够令人的愤怒逐渐的冷却，不再增加摩擦和不安，可以很安静的处理问题。分开 depart separate 其实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的方法。阿伯兰的提议就是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大家再留意一下，就是族长时代的里面，其实长辈是享受无上的权柄的。阿伯兰根本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抉择的里面是由阿伯拉罕自己阿伯兰自己就决定，罗德是没有选择权利的，罗德只能够听从。但在这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阿伯兰为了来显示他那个信得过神的缘故，他将这个抉择权交给罗德他的侄儿。我们可以相信他将这个选择权交给罗德，而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一定很锡罗德，他一定是对他关怀备至，他退让给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我相信阿伯兰不会有任何的苦涩，因为他爱他，好啦，你选择先，就算你是我的晚辈，我都让你们选择。亦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阿伯兰是信任神，虽然神说我要将迦南地全部给你，但是他如今退让的地方的时候，他相信神可以能够将他所退让的地方有一日重新赐给他。如果神应许的话，没有人能够将这块地方夺去，神给的话，没有人能够取代神的应许。这个是阿伯兰对神自己的应许。第十到十一节里面给我们看到罗德的选择。圣经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之前，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又彼此分离。我想大家留意第十节的里面那里说罗德举目看见，举目看见，于是他就是决定来到选择第十一节，他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罗德连客气推辞的假装都省翻，都悭翻。圣经话他睁大双眼，四处的张望。大概在这个时间里面，罗德和阿伯兰是站在伯特利的高山那里。当时伯特利高山高出这个水平面是有2886尺的，一个很高的地方，2800乘接近3000尺那么高的，居高临下。因此罗德看到了整个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以圣经话都是滋润的，都是滋润的。什么叫做都是滋润的呢？ Well watered 就是水源充足，是灌溉相当方便的。那个滋润的程度去到哪里呢？在耶和华未灭所多，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之前，就好像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是一个很丰饶的地方来，一块美好的地方来。但是事实上给我们看到眼睛所看到的， 你以为美好的嘢，其实是不可以耐久的。每样嘢能够满足你眼目的情欲的，其实都会成为过去。我们可以说美好不是永恒，幸福也都不是永恒的，可以改变的。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就往东迁移，他们彼此就分离。罗德的选择不单止离开他的叔父，更加离开了神应许给亚伯兰所赐福的迦南地，更加以后失去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罗德可以独立，不过当他独立出来他叔父的任被影响的时候，想不到他迈向了他的人生的悲剧的开始。我就停在这里。我想今天只是跟大家有一个的反省，一个的教训。我只是想跟大家看看，就是亚伯兰带着整个家庭离开埃及之后，他去到这个的南地，去到这个的摩利的橡树底下，他重新去到他曾经足坛敬拜的地方，他在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今天我只是跟大家去思想这样，是沉梦，是怀旧。不知道在几多年之前，香港流行一首歌，黄沾作词和编曲的。你知不知道这首是什么歌来的？怀旧的。啊？旧梦不须记。当然我不会唱给你听，我读啲词给你听，好不好？我上网看一看，他就说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死，从前人秒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梦不须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哇，好爽快。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尚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因此旧梦不须记，亦不必苦与悲，缘来缘去，前世的喜与泪，在今川里让我尽还你。旧梦不须记，恩怨情仇，一些刻骨铭心的旧梦你可以都忘记，不过有一样东西你不可以忘记，就是你和神的关系。你曾经爱过主，你曾经热心过，你曾经火热过，是不可以忘记。亚伯兰重新回到伯特利，他足坛的地方，敬拜的地方，他重新挑旺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火热和神的关系。因此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留意一下，今日是这个的2011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一起回到昔日，我们人生里面将自己委身于神，将自己来到去交给神那个日子的里面，让我们要重新恢复回对神起初的爱心。昨晚夜跟师母倾开偈时，他就说他在安静里面神对他讲说话，就是用这个的启示录撒迪的教会来到去提醒他。我今天再将撒迪教会摆在大家面前，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的原文就是死亡。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沾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又必不从生命的册上涂抹他的名字，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字。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今天问一问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撒迪教会神的批评话，安命你是活的，其实是死亡。你要警醒，坚固剩低少少的嘢，剩低少少的嘢，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要回想，回想你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要悔改。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临到你那里可以拆一样，是你端端不会知道。因此今天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究竟我要不要像亚伯兰一样，重新回到去昔日我为神足坛的地方，那日我将自己献给神，今日我要重新将自己自献给神，我要重新恢复那种的爱神的心，委身于神。我们大家安静，我们祈祷。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是恭敬的对你说，我们曾经爱你，但今天我们大不如前。我们曾经委身于你，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是那个的心智。我们曾经为你的火热，但今天我们已经是冰冷的人。我们曾经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投入在你那个圣功里面，但今天我们爱惜我们自己过于关心你自己的事工。主，如果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少少那个的反省，求主今天继续焚烧我们的内心，从我们里面的虚伪，从我们里面那个的黑暗来到除去，消尽一切的可耻的行为、可耻的思想、可耻的意念，让我们对你的真诚。主，亚伯兰昔日他回到他曾经足坛的地方，他求告你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在这个2011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看看哪里我们失落了个起初的爱心，求你就让我们在哪里重拾我们对你那种 passion。 我们曾经委身于你，曾经爱过你，曾经决志跟随过你，求主让我们在这个2011年的第一个主日重新的决志，将自己委身于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做学生的，在我们当中有主妇的，有已经是为人丈夫、为人的祖父的，主要我们都在你面前谦卑的话，让我们曾经爱你的这班的人，我们今天爱你更深。我们决志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你，求你喜悦我们，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圣名，阿们。